YouTube 同埋乾淨世界嘅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睇財經世界嘅節目，我係欣彤。今日係1月10日，禮拜五。今日嘅主要內容有：被戰重大信號，中國股市指數大升，學者指中國面臨三大矛盾；兩會前嘅空檔期，中國接近熊市，央行意外暫停買國債，為咗撐人民幣。川普傳出兩大消息，彭博社認為川普上任第一日會做呢啲大事。川普前助手中共竊聽川普電話，想對美國進行打擊。風傳媒報導，上證指數五年跌咗9%，但係軍工指數點解可以升咗41%？香港人民社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8日出席2025年天下經濟論壇的時候進行了分析。陳志武指出，近年中國已經走向戰備驅動型經濟，今年面對的就是三大矛盾，包括對外開放和貿易戰的對立、民營企業保護法和企業家信心的衝突、民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政府經濟政策的衝突。陳志武指出，前幾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刊登了習近平的文章，再次重申東升西降的論調，指出正面迎接來自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貿易戰和科技戰，進行最堅決的鬥爭，但這樣會令各級地方政府和企業都很為難，又要加強鬥爭，但又要開放，到底應該怎麼做？報導提到，陳志武提及說，中共官方設了年增長率是5%，但是實際上如果你成日去中國，你會覺得沒什麼增長，所以對啲數據不要太過認真。陳志武強調說，無論是消費者信心指數、貸款增加的指標，都反映了民間消費能力縮減，因為對未來收入沒有信心，企業都是這樣。為什麼現在中國民間消費上不來，投資都上不來？雖然政府想盡辦法推出刺激方案，但都是不見效，關鍵問題是地方政府沒有錢。陳志武直言，中共當局想透過貨幣和財政的政策穩定樓市泡沫破裂的局面，試圖令到樓價反彈，但是大家不要有這個期望，應該放棄這個想法。觀眾朋友，是否贊同陳志武他的觀點呢？同意請你按一，不同意請你按二，多謝參與。禮拜五全球股市回落，投資者在等待即將公布的美國就業數據之前採取謹慎態度，而英鎊就面臨連續第四日下跌，英國國券收益率飆升至16年來最高水平，美國本錢幾乎沒有變化，國債收益率輕微走高，再次突破4.7%。幾位美聯儲官員在禮拜四確認，央行可能會將利率保持在現有水平一段較長的時間，只有當通脹顯著降溫的時候才會減息。美東上午8:30公布12月非農業就業報告，顯示美國12月非農就業人口增加256,000人，增幅創2024年3月以來最大，且遠超預期值165,000人。美國12月失業率4.1%，低於預期。數據公布之後，交易員大幅減少對上半年美聯儲減息的壓注。在亞洲，日本經濟新聞指數下跌0.9%，香港恒生指數下跌0.5%，中國股市失守3,200點，創階段新低，三大指數都跌了超過1%。分析師警告，小心新一輪跌市。麥格理分析師團隊領袖 Larry Hu 表示，好少有投資者認為現在是牛市，因為在國內需求疲弱的背景之下，公司盈利仍然疲弱。普遍的看法是2025年周轉方面會變得更加寬鬆，但是名義增長會繼續疲弱。中共央行禮拜五宣布，2025年1月起暫停進行公開市場國債買入操作，後繼會根據國債市場供求情況選擇時機恢復。這個措施突顯了它資源的局限， 因为它面对着日益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环境。瑞穗银行亚洲首席外汇策略师 Ken Zhang 表示，这个措施反映了当局对经济债券收益率暴跌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的不安。收益率水平应该已经反映了中共央行今年宽松政策的激进定价，而人民币将会继续面临美元强劲和关税威胁的压力。瑞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经济学家 Serena Zhou 说，这个标志着中共央行支持人民币汇率的又一举措。星期五，中共央行公布了人民币中间价再次明显高过市场预期，在岸人民币收市报 7.3326 元对1美元，跌了6点，再创16个月新低。市场人士指出，美元持续强势，市场购汇需求偏多。大宗商品方面，原油就朝着第三个周度上涨迈进，黄金价格就有望录得 1.4% 的周度涨幅。彭博社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计划在1月20号就职典礼之后几个钟头之内，就移民、能源、联邦雇员和监管改革等问题颁布一系列行政命令，力求快速全面落实他的施政方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川普计划签发的行政令包括要求采取行动收紧过境限制，授权联邦政府完成未建好的边境墙，建立大规模驱逐机制和剥夺庇护城市的联邦资源，直至他们停止为无证移民提供保护。报道还指出，川普团队还打算通过冻结政府招聘，并且要求联邦雇员回公司亲自工作，来缩减联邦劳动力。在能源方面，川普预计将会授权在联邦土地上进行新的钻探，这个是他最初想推动的一部分。川普团队打算颁布一项行政命令，冻结拜登总统提出的所有未最终确定的法例。当被问及就职日计划的时候，川普星期三在国会对记者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将会是关闭边境。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称，美国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透露，川普正是为1月20号重返白宫准备接近100项行政命令。南华早报报道，前川普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致富活动上表示，美国必须令到中共为他的大规模网络入侵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麦克马斯特说，他们监听川普总统和他身边所有人的电话长达6个月，他们窃取了我们在电信网络里面发现的大量数据。这位前中将补充道，我相信中共现在做紧的事，可能你会觉得我这样讲有点疯狂，但我认为中共是为了拥有针对美国的先发制人核攻击能力奠定基础。他还说，从网络的角度来看，中共至少现在发展一种潜在的能力，可以摧毁我们的通讯网络，并大规模加强他们的战备力量。他说，中共的监视和情报收集能力相当严重地集中在华盛顿的战略力量上。他警告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中共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尾，外汇储备下跌635亿美元，约为32000亿美元，超出预期。台湾媒体指出，十年前中共央行的外汇存底一度曾经累积到接近40000亿美金，但是经济降温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人民币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美元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资产，外汇存底的下降规模和速度令人感到不安，亦都预告人民币走弱只是开始，可能会走十年衰运。大陆媒体指出，外汇储备的减少从长期来看会令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产生动摇，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下降， 进一步资本市场可能会出现调整，尤其在境外投资和资金流动上，可能会面对更大的市场压力。路透社独家披露，美国和丹麦官员2024年游说格陵兰岛最大稀土矿藏开发商 Tanbrands 不要将他的项目卖给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他的行政总裁表示，在审查开发这个岛关键矿产的融资方案的时候，这家公司一直都与华盛顿进行定期谈判，最终是卖给总部位于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最近几个礼拜，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开始考虑收购控制这家公司。报道指出，这个举动凸显了美国官员对格陵兰岛的长期重视，甚至是川普几个星期前宣布有意收购格陵兰之前已经开始这样做。分析人士说，美国的利益似乎正在改变稀土项目的格局，之前稀土项目的投资被认为不具有吸引力。礼拜二，川普的长子小川普抵达了格陵兰首府鲁克进行私人访问。就在他到访的前一日，川普重申了他希望美国能够拥有这个岛。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同时，有重庆荣昌县官员要求干部带头消费的言论成为网络广泛讨论的话题，有网民批评领导应该是想办法令市民有工作和拿到人工，而不是叫口号。有个叫拼也科技的博主说，要当地公务员配合消费有一定难度。我查了下，荣昌区平均工资都是3000元上下，你叫我3000元怎样去餐馆吃饭？而且重庆不单止人工低，还很难拿到人工，那还怎消费？倒不如瞓低啦。独立评论人士桂峰就质疑，靠干部消费能不能够拉动经济？他说，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应该是派钱给基层。按中国14亿人口计算，靠他们消费怎样可以真正拉动经济呢？经济学者施令说，有一点说出了中国的消费动力已经去到一个病入膏肓的程度，等于是变相承认中共政府对于刺激消费的效果可能是束手无策。来看企业和个股资讯。根据初步估计，洛杉矶山火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火灾。保险公司 Allstate 的股价盘前下跌约 5%， Progressive 和 Travelers 的股价下跌大约 3%。 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公布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达到创纪录收入，为新台币8亿6850万元，全年收入总计新台币29000亿元，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接近34%，盘前股票上升1.5%。达美航空盘前发表了第四季度的财务报告，资料显示公司营收高过分析师的预期，季度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0%，盘前这只股价上升超过4%。中国大型房企融创中国存储在香港收到结算呈请，成为中国最新一间面临结算的房企。礼拜五港股早市，它的股价暴跌接近30%。优衣库母公司信销在礼拜四盘后公布中国市场财季业绩疲弱，引发了投资者对信销在中国业务前景的担心。在东京股市礼拜五盘后，信销股价下跌6.5%。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财经世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